好，我们刚刚的诵经结束了。那个，下一节课是有一个，这一次又规定了一个主题呀，叫"法好求缘难遇"。我们下节课再讲这个主题。诵完经之前呢，师父有几句话跟大家介绍，也包括汇报一下。你们这个学习的因缘呢，现在可能就算开始了吧，算开始。第一次人很多啊，慢慢人就少。师父总想说人少了好啊，为什么呢？有的人说师父人会不会越多越好啊？不是这样的，人少了一点好一点，因为一开始师父希望说人太多了，总之。很难，调整，也很难，用释迦话讲叫很难带呀。一开始的人少一点呢，在初步的学习过程当中，就会针对每个人去引导啊，针对每个人去给予他相应的因缘去。让他有一个更好的因缘去真正的了解佛教。人太多了，很麻烦的。一开始人太多，真的很麻烦。用世间话讲说，你很难照顾得好。所以师父，说一开始人少一点比较好吧。再汇报一点，就是正式开始了，地方确定了之后，接下来就是包括地方里边的。佛像啊，或者是稍微布置一下。我昨天也有跟下居士讲，在师父今天结束了，7点多的车就要回去，明天就有法会的，隔一天又佛期精进佛期开始，所以在忙完精进佛期之后，在10天之后，师父会来上海这个地方住20天，为什么呢？既然师傅接这个活了吧，用世间话讲个俗话吧，接这个活了。那既然为佛教发心嘛，有人好要学佛法，作为出家人或者是法师种种，要做不请之友。其实作为出家人要做不请之友的，别人不请你，你都要利益众生，何况有人还。需要啊，那你更应当做点什么。所以师父说："那既然这样，我今年的事情忙了一年，从开始到现在，10天之后，我可能就休息了。就是一年之中的事情就休息了。年前我没什么法会了，也没什么安排了，也算给自己不算放假了。因为年底嘛，世间人就比较忙。"师傅的事情也完了，师傅就用20天到将近1个月的时间吧，年前就会来确定下来，忙一下你们这个本源学习的地方。他是不是读书会呢？不是啊，读什么书呢？经书是经书，但是它不是书，它是经。经是什么嘞？经是途径。是什么途径呢？通往解脱且解脱的道路，这就也不算是一个读书会。师父想把以往很像，也为了方便度众生吧，有其他的法师，有其他的因缘讲了一些说像是世间的话，说它是读书会，是共修团，又是什么社团，它是一个社团的形式。是一个学习的团体，但他最终不是像社团那样，只为了一个团体的存在，为了最终保护一个团体的存在就而已，更不是像一些读书会一样，为了一个个人的爱好去了解、去学习，在生活上虽说有影响、有改变，但总之它是个人的一个爱好，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没错。但是它却不能完全的 圆满和改变你的生活，这就是读书会。我相信大家能听得懂师父的意思。师父想说，既然说佛教说用种种的善巧方便来引导读书会，师父昨天跟他们聊到了2:40呢，我才躺下去，躺在床上，躺在床上，师父在这都在想读书会的这个问题呀、很多事情了，包括坛场的布置，他的理念要不要确定？读书会的理念，昨天师父跟夏居士讲说，你们要走什么路线呢？有人问我师父走路线，我说没什么路线可走啊，一条道走到底，什么道嘞？成佛呀。啊，师父这个好像很难让人接受和了解，那走什么路线呢？祖师的路线。祖师的路线是不是传统的路线？不是，祖师大德路线不传统。要讲到传统的话，就是很难，很容易让人家联想到传统跟现在有代沟，不相应。祖师的路线是应一切的时候，那祖师的路线就是真正大乘佛法的路线，它跟任何时间、任何地方、跟任何处、任何时、任何环境，它都相应的。所以这个读书会就走这种路线，但我相信这种路线是适合每一个人的。可能这种路线对一些人来讲说，他不能真正的接受和了解，甚至他有缘听到，他可能对这种理念和路线的了解他不会那么用心。但是我相信不会因为你的不用心，你都不了解，他就对你没有益处。佛教佛法讲真正的利益，所以对读书会，师父就会在我忙完10天之后吧，师父会对这件事来用一下心，也算是报三宝的恩德，也算是应上海的居士的事情吧。所以师父这个人就是，有一个人来问我，我也会讲的；没人来问我，我也会讲，我自己都会讲给自己听。那怎么讲呢？自己讲给自己听的时候，我不会讲话，我会坐在那里，思维其意，思维这个经典上的意思，佛法的义理，那就是讲给自己听。讲经啊，学佛法，不是学会了讲给别人听，是学会了讲给自己听。这个就是祖师的路线。要是强非得说把它定格一个路线让大家更了解的话，师父只能勉强的说是祖师路线。到底是不是祖师路线呢？师父总说我们走着瞧，走着瞧，这个话不是狠话，就是走着走着你就明白了是什么路线。所以我希望从今年年末啊，春节之后，它就是完全的正式的开始了。师父会在春节之前用心，该搞的师父会把它完善的。因为之前居士们该做的事情，大家都很发心，把它做好了。之后的事情，那师父来用心的去做，来跟大家之前所做的这些工作、准备这些工作来相应，所以之后的事情就师父一定会非常用心的做。因为总之嘛，师父能看到大家好要佛法的这份心，这份心，所以师父就本着那个一个出家人的本分啦。一个人有问我也会讲的，4个人也会，10个人也会，几十个、上百个，甚至上千更多，我也会如是这样的。师父不会生分别的，所以我相信大家也要懂得这个理念。其实昨天有个人，他没有直接问师父到底有没有目的，我告诉他了，我有目的才来上海的。他说师父目的是什么嘞？我的目的就是佛教的目的，希望有的人呢能真正的了解佛教， 就真正的能去修行，成佛道，断烦恼，和利益更多的人，其他没什么目的啊，其他目的就不需要。所以本源读书会昨天师父私下来跟他一些人讲，师父讲的很难听的，你慢慢就了解师父这个人了。有的时候在不可改变也不能触犯的一些规定的前提下，师父是不讲情面的，不管你任何人的。因为一个出家人的想法，他总之不是希望多，也不是希望少，更不是希望说有人追捧和追随，这样就比较自在或者是欢喜，这些都是哎呀随缘的事情。但最起码一开始要把佛法弄得像个样子，是不是？不能虚设，更不能让它包含着一些毒素在里边。所以师父就是在这个诵完经的情况跟大家汇报一下接下来读书会的事情。所以师父就讲了，有没有人来随缘，只要大家做了就有功德，人来了呢是众生的福报和因缘，人不来呢是我们的因缘和福报，就是这样吧。慢慢来吧，我总是说慢慢来，慢慢的开始来。我总是说现在为什么佛法不能让大家全信呢？因为每个人他都不敢去问，也不敢去真正的了解，因为曾经每一些人都受过很多伤害呀，很多的伤害，这种伤害会给他留下阴影，最起码他对佛教的认知和佛法的修学，再加上自己的对佛法的错误的了解。现在佛法是普及嘛，佛法现在是普遍不普及，所以师父就讲法好求，缘难遇的，所以它是普遍不普及。普遍是什么意思呢？商标上也有，公司上老板都会讲这种话，去做业务也会说这样的词，也会运用佛教的种种善巧方便，这叫普遍。但不普及是什么意思呢？普及的人就是真正的明白佛教和佛法，再通过真正的明白佛教和佛法真正的了解自己的，这叫普及。你看就比如说大家都普遍的都在生活都在活着，但是大家活着真正的烦恼生烦恼起，也真正的想去断苦的这个缘却不普及。普遍大家都知道佛教，但是真的你是一个能把佛教真正的重道真正的知见让每个人都了解吗？那你就要谈到普及两个字。普呢大家都知道，及就是大家都能把它的精髓每个人都知道，他只知道他这件事有佛教，佛教的初步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不真正的知道佛教的内涵。所以大家都知道大家每个人的苦是在哪里，烦恼生在哪里，但是他只知道烦恼的表象，他不知道烦恼出自何处。这个就是本源读书会要做的事情。再包括说我希望说既然有信仰，本人就会完成一些宗教信仰上的一些修行方法，包括一些修行的仪式啦，种种。这样我们慢慢来了，慢慢来了。我相信只要有人做，言教不如身教，嘴巴说的再好呢未必让人信得非常真，我们就靠行为啦，是不是啊？靠行动。所以也希望大家能明白，能真正的接受 慢慢的去接受本源这个词语，我们用一个词来把它放在心里，不要把它定为说它是读书会还是什么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什么都不是。为什么呢？你把它定为读书会，你内心对为读书是什么概念呢？对为读书就是，所以要我看现在的人都是在家里休假的时候偶尔在桌子上拿上一本书读读，甚至起床前他不想起床赖在床上想休息一下很累，他翻一些杂志，甚至是在闲游的时候他看到一些书随意的翻翻，但是这种随意翻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有一些哎呀消闲的感觉，这就是读书。现在人对书的认知好像没有手机要敏感吧，所以你把它说定为读书会，读书会读什么书啊？经书，经书是用来读的还是用来修的？祖师大德教言，经书是用来干嘛的？拜的，拜的耶。我们那时候经书都是一字一拜的，现在师父还是一样拜法华经啊，我一字一拜的，每天都在拜，拜完一步我再从头来拜弥陀经啊，都拜。但是这种拜是一种修行方式，但经是用来干嘛的？用来修行的，通过拜经的意义来告诉你经文是用来修持和恭敬的。但是现在的经书却变成了读书，我很悲哀的，你懂吗？这就是慢慢的淡化了，都一件东西要慢慢的淡化，就变成了很乏味的日子。比如说一个人的斗志要是慢慢淡化了，他面对他的家庭和生活就是一个很枯燥乏味还要面对的一种很苦涩的生活，因为那一份认知淡了。比如说家庭啊，那份认知感情淡了，不就是一个苦涩的日子吗？我相信每个人都在过日子哈，家里都有家庭的过日子环境和因缘，所以师父相信说这一份读书会的这，哎呀，我呀说着说着我也是有这种不能更改的概念，告诉人家不要读书会，现在又要谈读书会，这是为什么呢？经常跟居士谈，他就说是读书啊，但是我相信认知可能不一样。我把读书会当成了一个哦，就是学佛的地方，我可能现在的人必须要通过这种方式因缘来学佛。你看连师父本人有的时候都是哎呀讲着讲着就上了线儿了，所以师父就说我们要把这个读书会三个字不是抹去，要把它搞清楚，懂吧？就这个意思了。哎，讲着讲着自己都在挺搞笑自己。嗯，要把这个读书会这个去掉，为什么？因为读书会就会三个字就会牵扯出你内心对书的认知，对书的认知就是你的认知，你的认知再放到这个经书上，难道这个经书就如同世间的杂书俗世的书一样？俗世的书对我们是什么样的作用呢？无非是一种消闲。现在读书要提倡说提倡读书，所以提倡读书我看也很来读这个书，也来一字一字的念，但是读书为了什么呀？读书为了考状元。但是我们佛经不是的，佛经为什么要诵呢拜呢？为了修行啊，成佛道，为了能真正的利益一切众生，这叫读书。这就演变成祖师讲的叫 修行了因经而走上真正的道，要修行。所以它到底是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师父跟你讲，修行的地方，就是走祖师的路线，弘扬大乘的一个修行的地方。大家听明白了吧？所以从今天开始，大家有个认知了。我相信以后的别人不需要大量的宣传，师父不希望大量的宣传。为什么？我不是自私保守，棋子数多了，感召来的什么都有，什么样的因缘都有。但是师父讲说，一开始啊一定要精一点。为什么？一开始精一点，靠这些精的人呐、啊、去影响他人。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出去都会影响他人，可能会因为这个本源的地方影响他人。不管是你以后来也好，不来也好，都会影响他人，因为本源两个字。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佛法靠也靠信众们的传播，我相信以后的传播，这些精英传播必须传播是如理如法的去传播，去让人家信佛，给予人家真善的因缘，要如理如法的。这种如理如法就是不歪曲佛法的事实，佛法的实相，不改变佛法度众生的规定。那你不能掺杂自己的那份自我构建的认知来去影响和给予别人是因缘。所以就是师父前两节课讲的，不能拉拢，不能排挤。记住师父这句话，可以有退心，这个地方可以有退心。师父这个人很怪异的，这个地方可以有退心，可以有疑惑，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点，你的退失和你的疑惑先不要造作，先忍忍，过段时间你再确定你的疑心和退心到底要不要，不要决断那么快。记住师父这句话，不要决断那么快。有些人下决定下得太快，因为他的决定太快，他引导别人的时候就那么着急，那么肯定，那以后你会受到了你的自我情感的伤害。所以在这个地方本源可以有疑惑，疑惑呢不要造作。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疑惑，你千万不要让你的疑惑有一些事情出生，发现就是发生，你可以放在心里。不像别有的人会说不要有疑惑，有疑惑就会对佛法不真诚，你的福报就会生，干嘛要恐吓众生呢？有疑才生信的哦，这佛经讲的因疑而生信的哦，你干嘛会绑架他呢？所以师父讲说，来去自由，只要他定期有上课，来去你自由，你想来就来，不想来也有不想来的原因，想来有想来的原因，这个原因都是你自己的，来去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师父讲句实话，只要有人做，发心的人做了，来去是众生的因缘。所以这里边也是来去自由。再来呢，既然来了，因缘难得，那你就要遵守这个地方的规定。大家记住，它的规定会在过年前之前全部都出来的。而且你真正的做，想真正的 在这个因缘之内学习，规定必须得熟知。这个是师父希望大家能做到的，必须熟知。所以再有呢，你真正的想加入的话，你要找师父也好，或者找这里边的干事也好，你要跟他表达，或者是向我表达都可以。表达就不是发誓啊，我没让你发誓，我只是说你必须要面对面的来说出你的心声，但不是发誓。你这个发誓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只是给你带来一个以后你真的来的时候，你会把这里当成我是这里的人。你走了之后，那就是你走了，你随便怎么样。这也是师父跟大家的交代，因为佛法是讲随缘的，不是讲好其他的，人家绑在这儿啊，走不了，有缘就来学。我还真的赞叹人家出走来，我经常到别的道场去跟人家讲，哎，你怎么还没走啊，还在这儿啊，师父我怎么会走嘞，我不走的。哎，你还不走，在这待了这么多年。师父说什么，假如说一个作为一个师父或者是一个徒弟，他说师父我要出去参学，我真的为佛法，那师父做师父的赞叹随喜，为什么赞叹他这份想求法的这份心，只不过这个师父没因缘甚至没智慧能度他，难道你就很不情愿甚至是起嗔起恼？不需要，作为修道人你要随喜他，为什么他真的是为那份法，你要随喜他真的是为那份法离开了，所以你他的来去你都要随喜，只要他为想解决自己的生死问题，想了脱问题啊，真正的对法的信心，你要随喜他，这也是师父讲的。所以大家也要知道，既然你今天来了，你我相信你能听得懂，再来呢，这个地方是三宝的地方，处处都有因果，记住啊。你说师父这不是庙，我跟你讲句实话，和尚在哪哪里就是庙，哪里有出家人哪里就是道场。哎，这是大家记住的，不是有庙，这也是祖师路线。为什么祖师走到哪里做茅棚，哪里就是道场，这个是大家必须要明白的一句话，这也是祖师的路线呢，这也是让人现在的人不能理解的，但是就是这样。既然他这里边有出家证，那这里就有是道场，既然是道场就有道场的规定，有他的因果，大家记住啊，既然你来了就要有因果观念。有些之后有些事情师父会跟这里的干事讲，让他告诉你们那些细节呀，我相信有的学佛很久他都知道。所以既然他是道场嘞，我们都为法，其他的都不要想，只为了法，因为什么？因为法才能成就你一切的事，其他的不也是那样吗？所以师父说大家都为这个法呢就好一点。所以这个地方以后呢不懂人情是什么意思呢？我希望本源这个地方照顾人的心理状态，别拿人情去拉拢他是否走是否留。 还是之前那个。像有的道场说，我之前来讲说，下居士跟我讲说，师傅要不要买一些吃的分给大家？缘结三次之后，不能再这样去做了。为什么？总是用待遇、吃的来拉拢他？难道佛教道场是来享受的吗？我总是在讲啊，三次之后按部就班，只要是你来过三次以后再来，没有之前的那份你想要的客道。客道是什么东西？客道必须有，必须对每个人都要尊重，每个人都是佛，都是佛菩萨，不能伤害众生，不能排挤人。但是太过于的客道会让众生轻慢佛法的。来又说，打个电话说，哎呀，来我又不来了，来与不来你自己的生死大事，就这个意思了。这就是师父嘞。所以大家要听得懂啊，这个是传统的啊，不是传统，这个是祖师的路线的，告诉你了，引你进门了，照顾你的人情了，之后在法上不需要了。什么又这样讲啊，又给予什么，不需要，随份随缘随份的，有人结缘的东西，零食吃的水果，有缘随缘就吃，无缘不要刻意去操办。记住师父这句话，以后大家都听到。为什么呢？法好求，缘难遇。什么是真正的缘呢？就算你在这个缘当中，你未必有缘。假如说你到一个道场、一个团体之中，你有缘来到这个道场了，你也是这个道场的人，但是你未必有缘。你有缘来，你认为是有缘吗？不一定。你未必有缘知道这个道场是依法而建立的，所以你就是求法容易，跟法有缘难。比如说了，你亲近这个师父很容易，见到他很简单，但是你真正的跟他有缘吗？未必。跟他有缘必须要真正的明白师父，这个出家师父内心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这叫有缘。你懂不懂啊？认识师父也是一种有缘，你为了求法，所以师父就讲说，法好遇啊，缘真的难遇，听得懂吧？即使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你未必是这个地方的法。每个人都是法的，每个人都是佛，每个人都是佛法。用法来谈，每个人都是成佛的因，这有佛性，但你未必是这个地方的人。听清楚啊！所以师父讲说，以后不要太用这个来接引信众。布施呢，要懂得布施什么，布施真正的佛法，让它跟佛法相应，不是只布施表面的宣传。所以师父讲说，不可以过于的用情感去什么，可以照顾他的情感，可以用种种方面去布施，但作为他已经表态，已经跟师父或者跟这里的干事讲过，我要加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通过了解很好，我也想加入了解，慢慢的了解之后，表达过的人就不需要再用之前那些客套了。因为什么？佛法会贱卖的，听得懂吗？佛法会贱卖，这样的话众生会轻贱佛法。现在的人轻慢佛法的人有多少啊？轻慢道场的三宝的人有多少啊？甚至他都轻慢自己的生死，轻慢自己的苦，轻慢自己离苦的因缘，所以他求的法容易，缘难求的。 所以师父要提醒大家，因为现在的人自我心比较强，他喜欢这些，难道在他真正的了脱生死的事情是真的为他的，是他自己真正的事情，实实在在是他自己的事，难道让他对自己的事情都要轻慢吗？都要不认真吗？所以有的时候过分的情感拉拢是害他，不一定是成就他，可能会完成你心里想要的人数的增长，美誉的赞叹，但是你却害了他。难道你想把这些众生当成牺牲品吗？不可以的。难道你说这个叫慈悲？这跟慈悲不相应的。所以祖师有的时候为什么有时会冷脸呢？所以师父讲说，既然你了解佛教了，也感应到了佛教对你的益处，学不学是大家的事，我们只管干事的人，发心的居士们只管做就行了，其他莫强求啊。众生他都有智慧的，有思维的，就随他的缘，是不是啊？随他的缘。所以法真的是好遇的，到处都是佛法，一讲大家对佛教都了解，但是缘真的是难相应啊。所以这个本源这个缘呐、啊，我感觉是大福报的事情，是真正的大福报，所以大家好好的去通过当中去思维，不要被你或者是你自己和他人的一些看法伤害到自己的信仰。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你的信仰是建立在真正解决自己的问题和众生的问题上，不是建立在学佛人的多少。听得清吗？听得清师父这句话吗？啊，所以佛教就有一句话，很慈悲的话，一点都不自私，很受用的话，可能是用自私的一种表达方式表达，但他一点都不自私，很受用的，是真的慈悲。只管自己生死事，别管他人来去留。记住啊，只管自己的生死事，莫管他人的来去留。你要是用世间的多少人数的多少宣传的大小来确定自己的流与去，你的流不值得。为什么？你为什么为错认知，如同世间的这种错认知而流，你真正解决到自己的问题没有？你每天都在追风啦，这种追风是解决不了自己真正的生死问题的，大家听得懂啊？这是师父在今天本源呢给大家的交代，大家一定要知道本源是什么思想。佛法它存在于世间，顺于世间，但是却不向于世间，你不可能不要用世间的这种种的来思维佛教。你要是这样的话，就是等同你思维自己的苦，这种思维还不是真正的离苦的思维呀、啊，是越思维越增加苦的。所以这也是早些年和现在一些学佛的人不知道的，他喜欢追风。追风意味着什么呢？追来追去自己的事没干， 就是在那追风。自己真正解决自己的事情的生死问题和自己问题的自身问题的事情的改变和圆满，他都根本就没有。只不过他对以往的那份问题的烦恼稍微转移了一下，但是你那个烦恼还存在呢，没有解决。就等同说这里是有一件事情，有个杯子洒掉了，你知道它洒了看了，你想去把它收起来，但是你却在找东西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个比这个更漂亮的杯子，你又去把它装水，但是师父告诉你，你还有一只杯子还没浮起来耶，你就去追风。这个就是现在人的无知啊。所以你看缘，这个法好求，缘真的很难遇的。所以师父讲的这个法好求呢，就是缘好遇。这个缘难得呢，难相应呢，就是法难相应，只不过把它颠倒了一下位置。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把佛法看得好像好简单，学佛看得好简单，就学佛这个因缘看得好容易。我告诉你句实话，一点都不容易。学佛的因缘也很多，道场也很多，团体也很多，这是我们应当随喜的。但是因为这个林立呀和多呀，大家对这个商品，就是比如说买东西，大家有很多做生意的，卖这种产品的人比较多，所以你去到这个市场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很有立场，我可以随便挑。但是你随便挑随便挑的过程当中，就在这个认知当中就升起了一个我的立场。一旦你要碰到一个嘴巴会说的，他也懂得消费者的种种心理的，他会说的你的立场很坚固的时候，你是不是会买他的东西？会在很多家当中我会选择这一家。但是这一家的老板要是他的货色不是纯正的，那你的结果是如何？你本来有可以选定这个产品是否价值，是否合适，是否纯真的这个本事，但是你却因为了这种追风式的移风，让自己到这个商场里边失掉了自己本来的那个本能。什么本能？可以自我检验出来这个东西是否可以。你想想啊，你想想师父这句话呀，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听不懂回去听录音了哈，慢慢再听一遍。这个就是因为什么？这个就是因为你认为认知的东西好买，那么多家，是不是？这就是你认知的。但是真的跟你相应的东西，就因为你前面那个认知你买不到了。为什么呢？大家懂哈？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说那么多家我花钱还买不到，要是就一家的话，哼，那你说你会什么情况啊？我每天看那些商店呐、啊，就一家，那早上没开板的时候，那个人排的好长啊。那很多家的时候，他就说去晚一点，那么多家，还买不到货呀。他说还买不到货，你看现在生意难不难做？啊？还有的人做生意跟师傅讲，师傅啊，这个学佛要讲因果，我卖真的卖给这些消费者，他真的不买我的哈， 我要说两句妄语骗他两句，搞点小货色那种货色卖给他，他买的欢喜。现在人就是被骗，你说这句话讲的对不对呢？站在消费者这句的这边来讲，这些商家应该打他3000棍，把他的执照收回来。但是站在这些老板和个体户经营户来讲呢，哎呀，这些消费者真是就得骗他。能听得懂吧？赖谁呢？我总之说赖消费者。我讲实话，赖消费者。为什么？消费者认为说太多家了，太容易了，买哪家不行呢？这就是风影响的。你说大家好多都是公司的职员，个体户，你们相信明白这个道理吧？是不是？所以要把它看作学佛的话，你来到这个本源会不会轻慢呢？会不会随着世间风，人家在你耳边吹个风，或者是你没人吹风，人家都很赞叹你的，你本人的，但是你却随着这种世风对法不恭敬啊，就是对自己的问题，自己想解决的问题不恭敬啊。疑到底疑的是谁？因何而疑？疑的是自己。所以师父讲说，来去都有原因，我希望你这个原因是为了求法。这个地方是真的听不懂，真的不相应，我走的师父随喜赞叹，要是其他的原因随着风的话，我也不会讲，因为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也不会赞叹，我也不会讲，就是这种了。因为这种缘很难相应的，真的很难。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师父做和尚也有几年吧，那师父知道的信众就是这样啊。我做一个和尚看世间，我都能看得明白，大家身是世间人，却有的时候糊涂。你相信师父的吗？却糊里糊涂的。师父是一个，有人讲说师父是一个局外人，哎呀，红尘之外的，红尘之外，我只是不搅和红尘，说句土话，但是我也在红尘之内啊，是不是啊？也在红尘之内啊。师父面对的人就是红尘，你怎么能脱跑出去？哎，师父这几年呢，我有看，哎，和尚要是不搞怪，哪有居士来拜拜嘞？听得懂吗？商家个体户要是不搞点谎话次品，怎么能带动他想销售那个正品嘞？但是这个世间的经营，我们佛法不行的，不能像世间经营一样，为了销售正品必须带点次品，这一点都不能带的，听得懂吧？那世间那没办法，为了生存，我们佛法嘞随缘。为什么随缘？都是众生的事，我们做的真，搞到实就行了，其他的众生的因缘来与去，学与不学，那你尽量给他因缘让他学，你做的做完了就完了，其他随缘吧，其他的事是他的事了。我这不是拍脱，这是现实，听得懂吗？这是现实啊。所以这种缘就很难遇到，这才是真正的佛法。你能真正的跟法相应的缘， 这种缘也是法，所以缘就是法。这种能让你真正跟佛法相应的这种缘很难求的，这种道理大家不知道，你怎么样能真的把心定下来？你真的怎么样能把心定下来？哎，有的人讲安住，也对。佛要讲什么是住，住无所住才是住。你对一切都无所住，才是真的安住。那你现前他刚来，你就劝他安住，不要跑啊，好好干，这里是最好的。其他地方都是假的，你这个诽谤三宝啊。你这个真不真的你自己都不敢确定。这里有开悟的吗？啊，有成佛的吗？你刚开始这里还没有开悟成佛的，你就说这里是真的是最好的，那太会骗人了。你这个生意还没有让消费者搞到什么反馈呢，人家还没点赞呢，你说你这是最真的。师傅总感觉有点太凄狂了吧，啊，有点太凄狂。所以师傅希望大家能真正的明白它其中的含义呀，那含义很深远的，也很实在。所以师傅不谈说来了就叫你安住，师傅来了就告诉你想走就走，你想留就留。这种路子为什么跟不一样呢？祖师的路子就是这么走的。安住，你让他安住就是让他分别心安住，他刚来他分别心重，他也因为分别心来的，最起码你要这样去看他，可能他是为法而来。我相信有很多人是真的数次的善根很大，他是为法而来，但是佛法是普及的，普遍的，你要用普遍的看法看吧，之后你再忏悔吧。那你只能这样，他刚来可能因为分别心，有些人，但有些人是菩萨，多半都是这样。那你就让他安住，是不是让他安住追风？是不是让他安住分别？是不是让他安住自我的错认知？你让他安住什么呀？啊，法还没了解，让他把那些障碍法的那些心和想法都让他安住下来，难道你不是一种洗脑吗？人家说本源都是洗脑的地方，来这里本源去洗脑。佛法又不是脏水盆儿，那抹布热和抹布的来搓搓好。所以师父讲说，你要真正的用佛法来对待众生，不要欺诳他，他既然就会有法也有缘。你一开始你就去搞这些啊，搞这些，你怎么样让他最后成就啊？人就算一千个当什么用啊？真正的拉出去打仗一个都不中，那怎么办呢？每个人都有他的仗要打，他的烦恼要断，他很多不能解开的问题要去解。你总是告诉他让他来，哎，你来这里好，这里好，这里可以解决问题，你在这里好好学，这里就会以后解决问题。他来了已经很久了，你只是用这个来让他来，但他的问题到来了三年五年他的问题还没解决呀。师父总是不是一种欺诳吗？那从一开始就欺诳，到最后中他已经因苦一直来了四五年还是有苦，最起码有苦要少一点吧，啊，智慧要增长一点吧，他还是如是那样，难道这不是一种欺诳吗？你让他怎么有缘跟法完全相应？本源好怪吧，他就是这样正常， 你懂吗？他不怪，他就是很正常的。祖师路线都是这么走。师父给你谈一下，以前的和尚拜祖师是怎么去的？他说是，哎呀，老和尚啊，我来拜你为师父，我要向你学法呀。他说我不收的。为什么不收？我收完你了，你就跑不了了，所以我不收你。师父，我以后拜你为师，我绝对不走，那更不收了。因为什么？师父这个山呐，虽说高，现在是你眼睛看着高，你还没见过高山。一旦你见到高山的时候，啊，你就不走，那你就是不想成佛。听懂师父的意思吗？明白吗？做师傅的都想徒弟好，胜过师傅。哎，我不是说你要打师傅的啊，你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打我的骂我的哈，当我师傅。含蓄一点吧，要知恩报恩，要有弟子相。既然你比我高，你也不能，你现在做我师傅啊，那算了吧哈。他做师傅的就是这样，早些年这些老和尚们，你去拜他师傅，他不收的，他不轻易收你。为什么？他一，他徒弟以后不能成佛。跟师傅久了，太注重情感了。有情感没错，可以学佛越来越增上，但是对情感太放不下，太染着，以后他要真的有机会，有因缘走学更大的智慧，他有因缘去他都不会离开。为什么？哎呀，我家里还有师父啊，我不能去，我那个师父多好。所以这样的老和尚在早些年知道他徒弟出现这个，他就自己念佛往生了。为什么？度徒弟啊，他不走，他消失了，永远找不到了。哎，我师父去哪儿了？他为了度徒弟他才离开的。听得懂师父的意思吧？那之前那句话说我不收，收了之后你就跑不了，和最后说我要真收你，你以后就不会看到那山，就是告诉你，你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你自己的生死问题，不是为了其他。要为了其他，你以后真正的有因缘解决你自己的生死问题的时候，那你就不会去。这里真的跟你无缘，你也不会走。为什么？哎呀，这份情不能放，好像放了不对。为什么？放了感觉我知恩万恩负义。佛教不谈这个，佛教谈什么？只要你为法，为真正的了生死，不是用世间的眼光来去的，不是忘恩负义，反而是报恩。大家明白吗？反而是报恩，这就是祖师的路线，很明了，就一个目的，为众生。所以本源，我希望走祖师的路线吧，好，大家都听着啊，我希望干事的人也明白，要走祖师的路线。我们是慈悲的佛代表，也是慈悲的传播者。你怎么样代表和传播慈悲？不能让信你的人看你慈悲，不信你的人看你不慈悲，懂不懂？不能让你身边的人只看你，把你当成佛，看旁边的人把你当成连凡夫都不如。这句话大家都会懂的。有缘的人来了，他是宿世的因缘，这样的人呢，已经明有因缘跟法相应了。别人的人呢，想来却在旁边关照的人，这样的人让他看得清楚，他也很敏感， 你最起码让人家看你很慈悲吧，不要看得很俗，那个慈悲太虚假不真实。总让人家有错误的认知，说师傅啊，这个道场我不想去。有很多居士跟我讲说，师傅啊，那个道场我不想去，为什么？我怕我去了之后走不了。哎呦，我说那道场有狼啊，还是那个道场的道场主啊，还是你是你爹你娘啊，还是你那个道场当中有你的儿女啊，你怎么走不了？你知道为什么师傅会讲这句话吗？他就会，你这个道场的和这个团体就让人家给一个认知，说进去就出不来，这就是洗脑了，陷进去了，这叫慈悲。这样的慈悲师父只能说有的时候有可能是慈悲，就算是慈悲，这样的慈悲不普遍，不是大慈大悲，是小慈小悲，只能慈悲你这个道场的人，慈悲不到站在旁边想来正在观察，还有那些不知道想寻找一个去的地方的众生，你怎么样让慈悲到他们嘞？所以这个缘很难应的，很难遇的。所以师父讲的缘不是单单的大家能来有个这么一个地方，师父讲的是你内心的知见，大家听不懂吧？我已经说了七遍听不懂，听得懂吧？为什么呢？我总是想让大家听懂，太过于的希望他怎么样啊，你会着魔的，你会着魔的。我看有一些团体啊，他太慈悲了，也是度众生太心切了，好像他着魔了一样，总是想拉拢拉拢。你越去拉拢那个人，越感觉你有什么目的，干嘛拉拢呢？通知他就完了，来不来自己的事情，大家听得懂吧？师父一直搞法会都是通知他就完了，那师父通知他就完，明天法会怎么办？照常搞啊。师父那还搞法会干嘛？师父就会吵我身边那些居士，我说你这个脑子里边装的是什么？但是师父就是对身边的人很慈悲的，师父对我身边真正跟我很多年的人特别慈悲，懂吗？我经常问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他认我什么成佛，我就问他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师父今天法会上没人，没人你不是人吗？我师父也不是人，你们在骂师父，师父不是人吗？啊，这是我们两个现在作为人正想修行成佛的，难道我们现在非人了还是佛？那师父我们都是佛，那就开始法会逼他讲自己是佛，你懂师父吗？师父就是这么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祖师就是这样，是不是啊？坛场摆完了，佛像建完了，有没有人拜？反正是我拜，我念啊，我讲给自己听。但是呢，众生能不能来，你只要给语音缘就完了。所以就是师父最经常跟师父很久的居士，我就经常问他脑子里是什么，就是来提醒他，我们学佛这么久了，你也曾经听师父讲过学佛是什么，现在你又是什么？你听到真正的佛法佛是什么了，现在你为什么又忘记了？所以提醒他，我就经常问脑子里是什么。法会为谁搞？为众生搞。你我是不是众生？是。那难道今天法会就没人吗？有师父 那开始吧，你老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开始念，念，打起精神，嗯，站直，师傅过去，后踏两声，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积极性啊，是需要佛法引导的，我不希望积极性和好药心是建立在事法上，事法注重人多，只注重号子吹得响，佛法注重本质的众生受不受益，我们要求精的哈，求落实，不求那些东西，你太那样了，众生会生疑的。哎呀，这样师父左打一个电话右打一个电话，师父是不是想花我点钱呢？不能去了，我还是装作有病吧。这件事有一些事情今天可以办到哈，那就今天去跟师父再打个电话说，师父今天我有事情，为什么？因为今天有些事情今天可以办的哈。听得懂吗？还有没反的？因为师父也用这种方法回答过居士，居士打电话给师父。哎呀，毛毛师傅啊，听说你最近不是很忙，还听说你最近不是很忙，我有件事希望师傅帮忙了，或者是我很烦恼。上一次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按照这方法来做就行了。哎，师傅啊，我说是不是师傅讲的你不想完全按照这做？有些不方便，因缘不具足。师傅啊，希望我再见你一面。师傅也会说啊、哦，我好像有些事情今天可以做的哈。师傅今天虽说不是很忙，但有一些事情必须处理的哈。等哪天再见吧。为什么？都是居士教我的。我曾经不会的。师傅当年就很单纯的对法，我不会这一套的。是我跟信众们接触久了，我也学会有些事情今天可以干的哈。今天没病，一切为心造，想病病就来啊！我头疼今天，好搞笑哈、啊！师傅有的时候很搞笑的，居士就会再说：“师傅，昨天我看到你都是很那个心情很自在的，那个精神头很好，怎么突然就病了？”哎呀，这个业力谁知道什么时候来呀？一切为心脏，说来就来了。这是的，早上我起来还没病呢，这个接着你电话之前就有点想病的感觉，这接了电话现在就病了。但师父不想骗他，我还会告诉他。但是有些居士，他跟师父久了，他学佛很久了，他很有智慧的，他一听就懂了，你懂吗？一听就懂了，为什么嘞？因为师父讲说，那种世风太重了，太期望太多了，有怨，自己带着怨，随缘随分的干，回向给众生，只要他来，你给予他相应的尽量就可以了，你太过意的去拉拢他。我跟你讲，他经常给你搞，就这个说病就病了，你懂吗？完之后他还放不下，哎呀，不去又不行吧？因为我有问题的，不可能没问题，要学。但是师父总是说，互相会打妄语的。学真正学佛的人，在法上不能妄语，世间妄呢，逼不得已，在佛前忏悔吧。但是在法上不能妄的。因为法是真实的，你在世间也妄语，在佛法也妄语，我的天哪，这一辈子没有真实了，见不到真实了，能见真实的地方你都在妄。所以师父讲，实事求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哪怕说师父那天我不想来，是因为我那天心里边起业障了，有点疑惑，希望你老人家，希望师父你帮我解疑，可以问， 任何你听到什么，你是在心里憋着难受，你来问师父，一一答你。我不怕累的，我真的不怕累。为什么？因为我不希望众生烦烦恼恼的，因为他烦恼就会一切很痛苦啊。经常在了解师父就知道了，师父去任何地方居士都很熟，讲课的时候来的人很多，但是结束课呢好多人呐，让我坐在那个桌子前面，旁边放一大壶水，师父会把那一大壶水全部喝完，连续。为什么？解疑的太多了，每次都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心里有疑，他也有他的业障。我跟你讲，修行不好修的，你真想发心修道的时候，就业现前，就有人要讲那些话影响你，就有那个影响你的事要出现。听经容易吗？学佛容易吗？因为只有佛希望众生能离一切苦，其他的众生都希望你比他还苦，他会障碍人心险恶呀，懂吗？人心险恶的，人有成佛的善心，也有见不得人好的恶心，你有自己的因果，你曾经也有这样的因缘去对待别人，因果感召，今生你遇到一个真正离苦的缘的同时，就有人来障碍你，你在随着世间这种风去转去动，难道你不烦恼吗？又真正的实质上有问题有苦必须要解决，又随着世风在转，又怕，这个时候我希望你来问师父，明白吧？不要在家挺着，在那旁边躲在旁边一个角落，我靠自己忍，把它抗衡过去。我的抗生素在哪里？我要斗志，我要精进。结果到后来还是很颓废的，我又看到他了。师父又问他：“王宝居士最近很忙吧？”“师父是的，很忙。”“你怎么知道？”“当然了，你在忙于我要精进，我的抗生素在哪里？”这个师父经常看到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现实啊，这很实在的东西啊。既然是实在，我们就要实实在在的拿出来谈谈，通过正确的谈，互相的沟通，把它解决掉，用佛法解决，用佛法沟通，用佛法明白。所以我相信大家在上海这个地方学佛的居士多半都是这样，一个团体的建立成，大家都希望团体的壮大，所以他自然就是用一套能壮大的计划方式来让他在短时间的膨胀，这种短时间的膨胀当中出现很多病，以后就完了，不是团体完了，这个团体当中的人员有些人可能就完了。为什么？不来又感觉对不起哪个谁某某人，来了呢又是这些很难让我认同的一些，反正就是那个不好说，反正是对我很难接受，就这些了，懂吗？不好说，很难接受。哎呀，师父学佛学的怎么这么无奈？不学了，不学你回家，回家待两天。师父，我家真的有实实在在的苦没解决呀。那你的这个态度又来了。师父总是说很难，真的很难。 我知道信徒们的苦在哪里。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明白，所以本源呐、啊，本源本应该是佛法，能圆众生一切的缘和法。佛法本就是本源，就因为种种错误的弘法方式和模式，让本源的东西不圆，挺害怕的。我告诉你，大家每个人都是本来都是无苦的，就因为一些错误的计划和自我生活工作和弘，也包括谈到弘法错误的模式，让本源的东西不圆。这个事情原因在哪里呢？就在师父前面讲那些，大家好好回去比量也好，思量也好，我相信对你是有用处的。它不局限于弘法，它是遍一切处的，包括你的行住坐卧、饮食起居，包括你身边的环境、工作，种种都存在这些。是这些信徒们，还有一些人，弘法的人，他把世间这些东西带到了佛教，促使的佛教本源现在不圆，本源不能带进来，听清楚没有啊？本源不能带进来这些东西。所以师父讲，我希望一开始人少点，就是这个目的。为什么那么多？哎呀，七三八四的人都来了，这个可让师父头疼了。能解决，但是解决一个人要费20天甚至更长，那就会有的时候啊，师父又不是有功夫的人，会千手千眼，那怎么照顾得来？是不是啊？那就会有一些照顾不周的地方。所以师父就讲说，一开始人少点好啊，本源吗？本应当一开始就是人少。佛法刚传入东土的时候，是不是秦末就有佛了？周赵王时期后边就知道有佛出世了，后期就有佛法传了到南北朝。刚传入的时候，中国信佛的有几个呀？但现在你就看呢，佛法大兴在中国有1000多年了，刚传入中国有几个信佛的呀？所以一开始我不求，是不是啊？不求这个，因为再求大富大贵也是为了本质的东西，穿衣吃饭而已。我们只为穿衣吃饭，其他不为，这个就没错误。本它就会圆，要是心里无本，想圆就能圆的，是你我能圆就能圆的。我看很多人下了很大的工作，各种方法去弘法，去推出，最终又怎么样嘞？哎，相大则实小，团体大则务实的少。所以就如同智者大师讲的，刚开始他讲经20几个人听，20几个人开悟，后边几千上万的人听，开悟的才1-2-3人。所以智者大师退掉了精林的僧官，用人讲的那前程似锦啊。为什么智者大师会离开嘞？到天台山去嘞？为的就是这些。 也是因为真正的佛法怕天台宗刚兴起的时候就把世风带到了这个大乘佛法的天台宗的宗派里面，思想里面，所以促使这个思想最终最后只是有这个法脉，没有这个宗派的大乘佛法的实质，所以他要离开。再问一句，大家明白吗？要为他的法脉要有实质，所以智者大师退了金陵的僧官，就是当时啊，皇帝他讲经，皇帝都来听。为什么他后来就到天台山去住茅棚，建个小房子，在那儿拜经啊，在那儿度出家人的讲经啊？他怕世间那种风带进来。大家听得懂吗？这个佛法度众生，到底谁最受益？刚开始弘法的时候那一批人最受益，后边也受益，有前有后，虽说前后不分先来后来都受益，但是师父还是讲句实话，最开始的这一批人最受益。因为什么？因为最一开始的这些人，讲句世间的，进入世间的话讲，最真诚。后边为了度众生，度更多各种各样的众生，人太多了，林子大，什么鸟都有。那你怎么样？为了度这些不一样的各种各样的众生，必须要有一些各种各样众生的习气和因缘。所以那时候的佛法也真实，但是就要有大善根的人来，才能真正的圆满的相应。大家听得懂吗？就是这样呗。所以师父讲说，一开始啊都是大福报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在今天的这个本源呐，法好真的好易的啦，缘难求啊。缘到底是什么？缘无止境。你希望有一个地方修学，这个地方出现了，你希望这是缘来了吗？缘来了，但是你还要求一种缘，能跟这个地方相应，这个道场相应的那个缘。有缘才有法，不是说永远停留在哎有这个地方才有佛法，但也因为有这个地方才有佛法，也不能完全说不是，也因为。但是你既然已经确定是这个地方的人了，你就要记住，有缘才有法。有什么缘？能跟这个地方的思想完全相应的，还能做到的，那就是跟佛法相应。最终还是追求跟佛法相应，那你就是真正的有缘。所以大家一定要是在这个因缘一下去明白师父今天讲的话。我相信大家都是，我相信这些再加上规定，大家也要重新会对本源一个重新的认知。师父不是像世间一样本源要跟人家不一样，要超过人家，但是师父希望本源本应该就是源，恢复佛法的本就是祖师的路线，不要再随着世间的风，再让它新花招、新的营销模式、新的宣传再出现了，好不好啊？我们被这些风都已经害成了什么样子啊？还让它随着风去飘，创立出一个再新风？哎，一次一次的伤害众生那份想解脱的情感，难道这就是慈悲吗？ 不是，本源就是什么？本源就是本应该源。所以以后师父希望大家提到了这个地方，人家问你什么，你就说是本源。他说问你本源到底是什么？本源不是学佛的地方吗？很简单的，不需要解释太多。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学佛的地方。师父跟你讲，设个媒介好。本源是学佛的地方，真心想学佛的人一定会来。如果本源是什么呢？本源什么都可以，那什么人都会来。佛法是什么人都能度，但是记住，为了保护佛法的纯正，我们修行人要持一些戒律。不是让你排挤他人，但是你要像师父讲的这样，别问你本源是什么，就是学佛的地方。真想学佛的，他自然就会来。所以本源来的人都是跟佛法相应的，跟大乘佛法相应的。只要他学佛，哪怕他习气重，他有一些像做出事让人家很难接受，只要他学佛，他真心想学佛都可以来。又是读书会，又是搞禅修，搞什么？哎呦我的天哪，你看吧，来的是什么样的都有啊。好，那这个团体那真的是扩大的很快，膨胀的超级快，什么人都有啊。但是反过来讲讲，要是讲到佛法的真正的实用和每个人的受益，真正的能使纯正的佛法传下去，可能吗？可能吗？你心为了多，人多，你会照顾那些人，你会让佛法打折的。这句话本来应当讲真话，但是因为人多，你希望人都能留下来，你就会说假话。那作为这些人呢，作为这些学佛的呢，居士和弟子们呢，他自然就会，本来他应当按照能按照佛讲的去做，但因为他也一样希望人多追这个风，他就会不做跟佛法相应的事，如是像世风一样的行世间事。难道你是学佛吗？难道你是弘法吗？不是。再回过头来望望自己自身的问题，解决没有啊？No， 没有。佛法本应当圆的，大家一定要深刻的认知，佛法本圆，本应当圆。因为什么不圆？哎呀，我们赖我呀。为什么赖我嘞？赖我不早点来这里。为什么呢？其实夏居士在几年前就已经提过，师父死都不同意。但是我没死啊，师父你不还活着吗？我是夸张一下，我不同意他。为什么呢？我对居士失去信心了，我讲心里话，我对居士失去信心了，我躲起来了，这几年我躲起来了，我离开了丛林大庙，我住精舍了。为什么？我对居士失去信心了，我对信众失去信心了，我躲一躲吧，也算是偷光养晦。很多人找师傅讲的，师傅你出来，我说我出来又能怎么样啊？啊，人家就信我。再说我没功夫业障鬼子，自己还没成就，你出来干嘛？赶快缩进去，学者乌龟法，若欲缩头且缩头。你出来干嘛？出来被砍头啊！ 那像乌龟一样的，头一出来一个刀下去，完了，那就不出来哈。这师傅讲，我讲句实话，我对信众失去信心了。我甚至因为这样对自己都要失去信心，来问自己是不是学佛。幸亏忏悔啊，自己深重忏悔啊，幸亏对佛的信心还没失去，但是因此打折了。当年我打折了对佛的信心，因为对居士失去信心，因为我当时有一片赤诚想弘法的心，希望呢在我的努力之下，学佛的人越来越多。讲句实话，但是后来我失去信心了。为什么？搞来搞去不是我希望那样的，反而到后来搞得都很难脱手了，很难甩掉了。我找机会逃起来，我找机会躲起来。这两年又出来了，为什么呢？不想做乌龟了，要出来了。开玩笑了，这师父讲说，你作为一个和尚，你不出来，还有人天天很虔诚恭敬的让你请你出来，你再不出来，你太不像话了吧？你再不去，你有点太不像话了。你太慈悲了，你这样，你何担任你慈悲呀？你天天还想自己诵经上讲慈悲，你再不去就不慈悲了。这师父为什么讲这个呢？师父不是炫耀自己呀、啊，也不是，一是介绍自己的情况，大家要真正的了解；第二点，师父想通过这种情况的介绍，让大家知道一个什么事情。前面师父讲的那些，我为什么说我对信众失去了信心？因为信众当年也赖我自己，业障太深重。没有真正的明白佛法的真正的含义，就去弘法讲经说法太早了，这都是我的业障。哎，师父也要忏悔的。因为你讲经说法太早了，你释法明白的太少了，你去度这些释法比你还厉害的众生，到底谁度谁呀？你绝对会被信众把你给度。但是没办法了，现在你明白了，有因缘，那就随着因缘，你该出来了。所以师父这四五年我就出来了。从经的业障深重，讲经太早，那今生忏悔了，咱用明白这个道理，怀着忏悔的心，为众生的心，自己解脱的心，咱为佛教做点事，报报佛恩，就这样了。所以师父讲自己的事情，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大家别看大家不是和尚，只要你是佛教徒，做了很久的，他跟师父一样，现在正要做的，你要做不好，以后一样。那有的人讲说，师父那我就不要做佛教徒了，世间难道不这样吗？他也是这样的。所以借用本源这两个字呢，规定师父也介绍给大家了，本源的思想也介绍大家了，非让我讲个模式路线，祖师的不是我的，我有什么模式和路线，无功无德都是祖师的，只不过拿出来我们重走一下，来成佛道，就这样了。非搞个模式，那就是祖师吧，就这样，是不是？那非要说让师父确定一下，这是个什么地方？学佛的地方。 那非给大家一个身份，大家是什么？大家你我都是佛子，就是这种介绍啦。我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了，想更加去明白呢，慢慢通过以后的修学，了解，师父会定期来，会真心诚恳的用一个出家人的对报佛恩的心，本分的事，认真的对待每一个人。师父讲句实话，只要我们有缘，我不欺诳一切人，只要你来，有疑就来问，师父尽自己的能力去回答，就是这样了，这就是本源，本应当如此，才能圆的。所以本源是什么？不用言说，心里能相应啊就好了。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说，不跟师父沟通一下，师父不把自己的心理想法跟大家汇报一下，大家总是有点担心。但我相信这担心是必然的，有这份担心，你才能不会走错路。你要对信众的这份担心，重视。所以每个人都很重视，因为担心虽说是有点自私，但是佛法只谈你对众生做什么，别管众生自不自私。看到别人自私，你不要发火生嗔生恼，你只管自己为佛法为众生做什么。他自私或者他自利，那是他自己的因缘，我们应当尊重。没有你真正的尊重给予因缘，他不会像做菩萨，也不会心量大。所以精神嘛，就是这个精神了。大家也应当在这个精神之内明白这个道理，好吧？我们合掌。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
心，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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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